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来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希望就像刚刚祷告里面，愿跟大家分享的都在神的里面，也让我们一起谦卑在神面前，能够来领受他所带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也让我们自由的能够活在你的真理当中。就像今天的诗歌所讲的，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领受了主你的救恩，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灵里能够得到自由。我们将今天以下的时间，你的话语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愿主你得到那应得的荣耀，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牧师呢，这一周带着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姐妹哈，到 Dearborn 去宣教哈，他们宣教的对象是在 Dearborn 的一些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啊。有就是一般，我们知道，如果你在福特上班呢、啊，我以前在福特上班 ，Dearborn 是美国阿拉伯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所以那个地方是有很多的阿拉伯人哈、啊。那这一次牧师带个几位弟兄姐妹一起过去服侍，我们也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他们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哈、啊，他们到礼拜三就结束啊。我每天都可以收到他们的祷告信，他们的那个带队的。我们将他们就交在神的手中哈，因为神的话语也是要临到这些穆斯林的这些阿拉伯人身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罗马书哈，我们已经把第一章都看完了，对不对？好像没有反应哈，最好跟我说对哈，因为罗马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它怎么重要呢？我跟大家先有一个 overview 哈，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罗马书顾名思义是谁写的？保罗写的哈。保罗姓保叫罗哈，没有，不是哈。保罗是神的使徒，神十二个门徒之外，他还亲自向保罗显现，对吧？在大马士革的去大马色的路上，就是去大马士革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保罗是看过耶稣的，就像他的十二个门徒一样。是见过耶稣，所以他们被称为第一代的使徒。这些使徒，第一代的使徒都是殉道啊，都是殉道的。保罗最后也是殉道，但我们知道保罗他的背景比较特殊，因为他是一个学士，在这十三个使徒里面，他学士是最丰富的。他是受过正统训练哈、啊，他也算是突然间卡住了他反正就是我们知道他在还没有耶稣没有向他显现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甚至在第一位殉道的斯提凡，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他是领导啊，他在那边笑的人。到后来他生命有180度的转变，他就出来传福音，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把定义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中间。罗马书就是这么一本书哈，跟大家介绍一下，罗马书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大部分都是跟教会有关，是吧哈，以哥林多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两本书是最早写完的，然后后来有监狱书信、以弗所加拉太、哥罗西等等，这些教会都是他去过或是他建立的教会，唯一罗马书他写给罗马教会是他没有去过的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他的背景是什么当我们在研究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要知道作者是谁，他写的对象是谁，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然后从当时的背景来理解为什么神要在那个时候启示这个作者写下这些话，那他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呢？200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神的话语， 所以背景是很重要，跟大家提一下背景，因为今天只有几节都很重要，因为罗马书总共有16章，可是罗马书是最难懂的。人家说保罗的书信就像一个珠宝盒一样，可是他所写的书信里面，罗马书是珠宝盒里面拿出来最有价值的那颗钻石。为什么？因为罗马书把福音最有系统的从头到尾讲一遍，这个是很难得的。在不同的书信里面多少都有，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多少大部分都是针对当时的教会的问题，保罗一个一个来回答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用真理来看问题。可是罗马书它不是，它是一本从头到尾把福音讲得非常清楚的一本书，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这本书大约是在保罗主后57年写的，也就是他出来传道已经过了20几年，他已经在神的正道上面已经非常透彻的时候他写的。他在哪里写？他是在哥林多。你们如果来上明德跟信荣的保罗书信，他大概也会讲到这个哈。你们来要来上这个课哈，因为保罗的话写的神的话是很重要。好，所以他是在第三次，保罗有几次旅行布道？有三次哈。第三次的时候，他第一次是在小亚细亚，然后范围越来越大，就进到欧洲。第三次他基本上绕了一圈了，到了希腊，然后呢就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后大概57年左右 ,56-57年的时候，他在哥林多教会写的。他在哥林多教会停留3个月之后，他就开始往回路走，走陆路，然后再走一段海路回到耶路撒冷。那是他第三次旅行布道。所以他在哥林多教会但3个月时间，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一本书信。他为什么要写呢？待会我们来看第一章就有讲到。第一章他有讲到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目的哈。然后在使徒行传，你们看到下面有一段经文哈，我忘了把从哪里出来写在上面。使徒行传第12章。1-3节我读给你们听哈，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这是讲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然后在后半段哈，他离开雅典就来到哥林多。雅典跟哥林多很近，哥林多是在现在的希腊。我去年我跟维里跟 Tina 我们去了这一趟旅行哈。那哥林多在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非常繁荣的都市，在当时哈。那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叫雅居拉啊，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仅仅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啊。他们都是制造帐篷为业的啊，我们知道保罗就跟他们学习怎么做帐篷。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支帐篷自己供给自己的哈。这边有提到有一个人是一个犹太人叫雅居拉啊，他的妻子叫百基拉啊，有点绕口。每次分享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谁是先生谁是太太哈。雅居拉是先生啊，太太是百基拉。这边讲到他们两个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从罗马来的。那这边讲到有一个叫格老丢的人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格老丢是谁。格老丢是在主后40年到50年初的时候的罗马的皇帝啊，就是凯撒，叫格老丢。这个老兄呢，因为那时候基督徒越来越多了哈，我待会会讲一下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从哪里来的。那么当时基督徒越来越多，罗马在罗马那个地方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主要有两种人，一种犹太人的基督徒，就他们离开了犹太教，然后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另外有很多是外邦人啊，就是所谓外邦人就不是犹太人，叫外邦人啊，圣经在里面当时是这样。所以也很多外邦人信了耶稣。那个时候因为基督教在当时耶路撒冷被的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往外走啊，逼迫的来源主要是犹太人，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被犹太人 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初期教会这些门徒他们被逼迫往外走。那么我们知道有一帮外邦人，也就在彼得在各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信主的那些外邦人，有些从罗马来的。那为什么在罗马有一些犹太人？这个追溯到主前大概六七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这块地还不是属于罗马的，还是一个王国，一个王国的统治。当然犹太人已经没有国了，我们知道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亡国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神就让外邦人来审判犹太人。所以在旧约最后300年，神没有再讲话，神就没有讲话。那段时间就是靠着一些忠心在神面前的所谓的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渔民，把神的话一代一代就传到了新约来，最后耶稣就来了。好，那在主前的七八十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往东延伸，有一个皇帝叫庞贝王，不是皇帝，一个将军叫庞贝，他也当时有很大的军权，他就带着罗马兵往东打，打到耶路撒冷，就把那个王国给灭了。灭了之后，他们就掳了很多的犹太人，掳回到罗马去。那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有犹太教的背景，所以他们基本上在社会上并不是比较反动型的，他们都会比较能够融入到当时不同的文化当中。可是他们自有固有的文化也很难被 compromise 啊，被比方说希腊罗马文化也很难去同化这些犹太人的文化。可是他们在一个社区里面，社团里一个 community 里面，他们很能够奉公守法，而且很认真做。所以他们被掳回到罗马的时候，他们是一些奴役，他们做得很好。所以到了耶稣那个时期，在罗马很多的犹太人的奴役就被自由了，他们就让他们自由，所以他们就开始可以做一些事情。在那个时候就有不少人就信了基督，所以罗马教会主要是这样而来的。所以是主要是两个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基督徒在一起的。回到格老丢，格老丢在主后40年，其实他上任之后呢，罗马多多少少有时候有暴动或者怎么样，大部分很多人都会怪罪到犹太人，甚至犹太人的基督徒。那到主后49年的时候，格老丢就下了一个命令，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赶出罗马，说你们都不能留在罗马。那事实上陆陆续续并不是所有人都走了哈，有些进来又出去，可是就很严格，就不太让，所以就有这个时候这两个人，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就被赶出来，他们就从罗马到了格林多教会，在那个时候遇见保罗，就成立了格林多教会，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保罗没有去过罗马，可是他跟罗马教会有很多人是认识的哈，那他就跟这两个有很好的同工，所以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保罗在宣教传教的时候，他不是单打独斗的，他是有个团队跟他一起做的。好，给大家一个概念哈。好，另外这是特别讲到这本书是在保罗出来传道20年之后所写的书卷，所以他是在后来，他都在主后60年，他到了罗马就被关起来了，他被软禁2年，在那里写了监狱书信哈。我们都知道那4本监狱书信。所以罗马书是比较后期所写的，所以他对于福音的阐述是非常完整。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福音到底是什么，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当时因为格老丢在主后49年把犹太人赶出罗马，他在主后54年他过世了，死了以后这个法令就解除了，所以就很多的犹太人就回到罗马。回到罗马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教会有一段时间都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在里面，所以当犹太人的基督徒回到了罗马教会的时候，基本上中间会有一些冲突。所以罗马书里面有讲到很多跟犹太人有关的事情， 那也是针对犹太人来讲的啊，也给外邦人知道说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的想法背景是什么。好，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些潜在的纠纷啊，还有冲突，所以保罗最主要是要把福音，真正福音的真道讲得很清楚，让他们知道。所以里面有几章，九十十一章这三章主要是讲到犹太人神怎么拣选，讲到神的主权、神的预知、预定跟他的拣选啊。那这个有机会我们慢慢会来看。好，这个给大家一个背景啊。那我个人来分，把罗马书大纲分为几个给大家当参考。大纲不一定是百分之百一定是这样子的，这是不同的人读经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它分下来。那一般这样的大纲是一般一些解经书大概都 align 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它基本上第一个我们查到一章一到十七节是有很多问候引言，里面包括讲到他为什么要到罗马教会，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待会我们会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在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讲到人需要福音是因为罪，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罪，要讲到罪。可是今天所讲的罪的部分呢，其实并不是对罪的解决方式的全部，他只讲到罪是什么。所以我们罗马书我们要分两个学期来看哈，所以希望大家每一次你都能够很认真看，而且最后把它斗在一块儿，否则的话你对福音可能会 bits and piece 的感觉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然后第三章21到5章21节讲到因信称义，讲到什么？我们人都有罪，罪的结果是审判。犹太人是用律法，外邦人是靠良心，因为外邦人没有律法啊。这我们在第二章都会讲到。那可是最后到第三章讲说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是能够逃脱审判，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才会讲到因信称义，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成为被称为义，不是成为义，称为义，称为义意思就是说你被 recognize 你是一个义人，可是你还不是，这个概念懂了啊。我们已经有这个地位，基督徒都已经有称义的地位，可是我们是义人吗？神看我们是义人，可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还不是一个义人啊，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那个称义是很重要。然后呢，第六章到第八章是在福音里面我们常常比较忽略的哈。福音我们常说啊，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结束了哈，不是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点，我记得如果你们以前有来上成人主日学，有一个暑假宋平跟我们分享了基督徒成圣之路，记不记得他讲的就是罗马书。所以成圣是很重要的，福音不是只有信了就结束了，哦，我因信称义了，我明天就去花天酒地，我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有永生了，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信是什么，所以信的后面除了因信称义是一个成圣的生活，就是在圣灵里面，因为我们信了，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他带领我们每一天生活过一个成圣的日子，一直到我们见的面的那一天，这个就是在这里是在信的里面。我们今天会讲特别讲这个，所以基督徒不要认为说啊，我信了，哎，我就来教会做做礼拜，我回去还是啊打麻将也不是错了哈，不用那个做例子啊，我就去花天酒地啦，我就去哈、啊、去红灯区啦，我就反正干我以前干的事情，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这个信称义呢，这个信会把圣灵带到我们心里面，圣灵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在第六到第八章有讲到在基督里的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第八章到最后一段讲到效法基督的模样的荣耀，这是一个福音最后希望我们人能做到，就是能够效法基督，能够得到神的荣耀，或是彰显神的荣耀。上一次主日学有没有来上课？有没有讲到什么叫得荣耀？好像似懂 非懂或是真懂啊。得荣耀，我们常常讲啊，我们神，我们具荣耀神，我们要得荣耀。那我们就说听说，哎，我们要去荣耀神的时候，就第一个直觉好像神的荣耀不够嘛，要我们去帮他搞到百分之百，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哈，神是自由拥有，他的荣耀不需要我去做一件他喜悦的事情。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荣耀神？为什么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荣耀神？其实荣耀神的概念是说，我们原来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他好的本意，我们活出神原来创造我们的样子，就是荣耀神的嘛，是不是这样？他给我们的好，他把他的一些 attribute， 他的在我们人起初神创造天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的美好，我们把活出来，就是荣耀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荣耀神意思就是我们生命更新的变化越来越像什么？越来越像基督。我们不可能像基督的，可是越来越像基督，就越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他的概念是这样。所以神不需要我们去荣耀，神其实已经够荣耀了。可是神看喜悦看到他所造的我们，按照他造的样式活出来。所以他会高兴，这就是一种荣耀的方式。这是第八章最后讲，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讲到很多以色列人，跟讲到以色列人的拣选跟外邦人的得救，甚至讲到最后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以色列人会得救哈，会得救的事情。现在以色列人基本上是不信基督的。那最后12章到15章讲到的是应用方面，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到时候也要花很多时间来看。最后结语是在15章的后半段到16章，他问安问候了很多在他所间接认识在罗马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也有提到他要为什么写罗马书的原因啊，他讲到他要去，希望有一天能够到罗马，甚至到地极，当时认为的地极就是西班牙欧洲的最西边，西班牙。明天我跟韵文还有 JJ 跟大卫，我们要去走一条朝圣之路哈，在西班牙北面，就是走到底就是那个地极的地方。题外话是，所以那个地方他有讲到，他还有就是希望能够跟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筹款，他希望将来能够传福音传到西班牙地极的时候，罗马会成为他的开船教会。保罗的三次旅行步道呢，他的母会是在哪里？安提阿哈，在安提阿，对，在安提阿。那他希望把福音传到地极，传到西面，他们认为的地极的时候，他希望以罗马为一个根据地，然后从那边能够把它送过去。所以这是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好，我们就开始看第一章开始了哈。那我不会用太多的其他经文来 support， 我让这保罗其实写罗马书很容易懂的。可是你要把里面一些 keyword 把它斗在一起，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逻辑的人哈。好，第一章我们大家都看过，一开始他讲到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所以第一个他要讲的其实主要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他的仆人啊。然后他是个使徒，奉召的使徒，他的使徒的职位职分是什么？就是要特别派出去传人的福音。光第一章讲到福音这两个字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整本书讲到福音基本上就是大概有几十次哈，所以基本上罗马书是把福音很有系统的讲得很清楚。好，那第一个第二节他说福音是什么，他就开始讲福音了。这福音是什么？是神从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神是谁？父。因为旧约这边讲的圣经是指旧约，因为当时在新约里面所讲到的圣经都是旧约，因为新约还没有成书，新约是到主后300多年它的正典才成书的。所以在这边讲到圣经，像新约里面耶稣说经上所说，它一定都是 quote 旧约的话来讲哈。所以福音是神从旧约就已经讲了，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有的应许了， 是指向新约的谁？耶稣基督的哈。所以是神。所以第二节讲到神是讲父，第二节第三节讲到他的儿子，所以讲到圣子了啊。这个圣子是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什么意思？第二节讲到圣父神，第二节讲到第三节讲到圣子神，有没有？然后又讲到他是什么？他是肉嘛，他是人嘛，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他这没有特别讲到他可是他是一个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讲到特别讲到大卫的后裔，是特别提醒那些犹太人，让犹太人知道说这是你们以前大卫王的后裔啊。第四节讲到圣善的灵，讲到圣灵。所以当他讲福音的时候，他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那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显出神的大能。所以在这二三四节就讲到三一真神了。这是大卫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清楚，把这三个位格也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在福音里面哈。然后第五节他讲到他要做什么，他说我来是受了恩惠，因为他有使徒的职分，这个使徒就是神特别要差遣他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他说怎么样？要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万国只是万国万民，每一个人，所有人都可以领受神的这个真道，每个人都 eligible, OK, 啊，我们待会后面有同样的字，类似的字出来，所以就其中包括已经信了在罗马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啊，当我再讲一下，罗马教会其实不是指第一个教会，是指罗马当时很多的教会，众教会而言，不像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后书是指针对一个教会的，罗马书是给在罗马的所有教会的基督徒所写的。可是虽然说听众是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可是他讲福音，在罗马书讲的福音是给包括非基督徒都能够明白的。啊，好，所以他就讲到说，其中包括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然后第七节他就问安了，他就问安了。那就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啊，为他们祝福啊。好，那么就进到第八节。好，这里就是他要第八节开始讲他为什么要写罗马书，他为什么心在罗马教会啊？他第一个要感谢什么？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哈，啊。我们常常基督徒要想一件事情。他说第一，我靠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我们有时候感谢神是神，我靠我自己，感谢小平啊，在过去几年建堂花了很多时间。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跟小平在建堂服侍，我就看到他的忠心，靠着耶稣基督啊，因为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力量也鼓励了我。所以这就是我们，你看保罗说我靠着耶稣基督我来感谢我的神，他感谢什么？他感谢人是因为当时罗马教会的什么信德传遍了天下，这里的信德是指信心哈，是指信心。所以他又提到了哈，他又提到他儿子的福音，在讲到福音，而且这次 specific 讲到这个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哈。所以常常在祷告里面他也纪念他们，祷告也很重要，在他的传福音里面。另外就到第十一节，他去主要目的他说什么？因为我切切想见你们，他很希望看到他们，我也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里属灵恩赐是什么？这属灵恩赐跟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那个百般的恩赐不一样的，这里的属灵的恩赐它是这里有把一些，有没有，是复数的，是复数的。如果你去看原文，属灵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恩赐这个字是单数的，你去看原文希腊文是这样，他说有一些是复数的，可是讲到属灵恩赐这个恩赐的时候它是单数，他其实就讲这个属灵的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啊，是单一的，可是它可以带出很多不同的结果哈。所以这里他说，他是很希望很快去把这个属灵的恩典去分给他们。当时的教会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他们才会领受了，才会成为基督徒。可是他们知道的不清楚，所以保罗写这本书，然后要去跟他们见面，是要把福音的真道跟他们讲得很清楚。那也是这本书的用意啊。所以他写这本书，急着要去罗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因为这样缘故，他们在信心，他们的信心能够彼此同得安慰，彼此互相可以激励。可以激励同得安慰，这是第12、第12节。好，他第13节讲到说，他其实很早就想去了，后来因为有阻隔，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不是原来要往他离开小亚细亚的时候，他要往亚洲方向走。后来有个马其顿的呼声就叫他往欧洲那边去了，这是第二次。这个跟那个不太一样，就这边讲到他碰到一些阻隔，也就是说他想去，可是他碰到一些困难。那这些困难如果你想知道多一点，你可以去看使徒行传。他有很多时候被，尤其被犹太人逼迫，所以他就很多行程变耽搁了。甚至他第四次他从耶路撒冷出来要被，其实他是被押解，被罗马押解到罗马政府，从耶路撒冷出来然后押解到罗马的路上，他也是碰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碰到很多的阻隔，可是呢他还是不放弃。可是这些阻隔可能是从神而来的啊，可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刚讲到他写罗马书有两个目的，在这边有讲，前面有讲到一个就是要去把属灵的恩赐能够传给他们，这是他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他希望去能够跟他们在一起，能够信心能够得到安慰啊，彼此鼓励。可是这里他碰到一些阻隔的时候，有些后来在前几世纪的一些神学家，他们认为说，这个也有可能是他写罗马书的一个目的，可是他自己不知道。因为如果他不碰到这些阻隔，他有可能就不会写罗马书，他可能很早就到罗马，提前个两三年。他到罗马，他直接用口述的跟罗马当地教会讲就好。可是因为他受到阻隔，他心里有这个负担，圣灵感动他，就把罗马书写下来，变成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至宝的一本书。所以这个有人说这是可能是一个背后的原因哈，可是不是 explicitly， 比较明显写在里面的是他要去把属灵的恩赐赐给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在第16章有讲到他要去募款，他希望能够罗马教会能够 support 他，能够传福音一直到第几啊？这是两个原因。这个比较隐性的这个目的是他受到阻隔这个事情。好，第11节他讲到希利尼人、法外人、聪明人、预捉人。我们在预查的时候，人家说这到底是希利尼人？当然现在翻成现在就是希腊人啊。当时的希腊人跟希利尼人不一样的，现在来看是一样，所以现在的圣经就翻成希腊人没有问题。因为当时希腊的版图不包括所有希利尼人住的地方啊，那这个我就不要讲太多。当时希腊就是在希腊雅典那附近，那希利尼是包括在马其顿那边的。我们知道希罗文化、希腊文化最早其实从马其顿那边开始，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他是那边的人，他后来把整个马其顿帝国统一，然后就进到后来便衍生了希腊王国，然后再变成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沿用，就一直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非常的大哈。那因为希腊，如果你有去过的话，人类的文明其实在希腊哈，哲学家都在希腊， 包括我们今天的科学也是按照也是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边来的。这有机会我们再谈对。所以这边讲到希利尼人、化外人，就是指所有的人。为什么？当时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化外人就是不是希腊人就叫化外人。为什么？因为希腊人在当时是在社会是有地位，会讲希腊话的，就是希利尼人，就是有文化的，就是受过教育的，就是在地方是 high level， 就是上流社会的。其他人如果不是希腊人，都是化外人。化外人英文叫做 barbarian， 你们去看英文，什么野蛮人啊？啊，野蛮人意思就是没有文化的人。所以当时的社会看，就是如果你是希腊人，你就是希腊人；如果不是希腊人之外，都是 barbarian 哈。到了中世纪以后，如果你到主后一千年一那个时候 ，barbarian 就跑到欧洲去了哈。德国有一段时间是 barbarian 啊，你去看这个西方的历史，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那是题外话。好。这边有讲到聪明人、愚拙人，也就是说你不是聪明人你就是愚拙人，所以这四个人加起来其实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万国，知道哈？福音是为万国所预备，也就是为所有人有预备的，包括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啊。好，接下来他讲到他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他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他的态度是什么。他说我情愿用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罗马人听到福音了吗？听到了。纯不纯正可能还有点问题，所以他才会写罗马书，要把福音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我福音再传给你们罗马的人。然后呢，诶，他 OK， 我是不是漏掉几节？15、16，哦，没有，14节后面他说我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们今天应用是什么？我们说我们都要去传福音，传福音有时候传一传这个人不听或不理我，我就回头一种啊，这个人下地狱最好。保罗不是这种心态，你看保罗是什么？我欠他们的债，对不对？他是说我欠他们的债，所以我会尽全力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在笑，我说我要欠人的债的话，比方说我在用小平当例子，我欠小平债，我看到小平我大概就闪人了，对不对？我还会尽全力哈，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这是圣经其实越看越好玩。好，那第16、17节就讲到这本书的重心，这两节是这本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哈。然后我要快一点了，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又讲到一堆福音，有没有哈？那这个福音为什么会可耻的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福音是讲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当时看起来是最可耻的一个刑罚，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了，他们也不太想干，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他们说他们的王竟然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啊，类似。所以保罗是告诉他们说不是的哈，因为这个耶稣的死之后还有耶稣的复活哈。所以他讲到后来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他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也是对的。你看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福音，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到启示录，是神先拣选的犹太人，把这个福音先临到犹太人，再临到希利尼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第十七节很重要，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面显出来，所以这里这一节是把福音是什么讲得很清楚，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神的正直，神的公义，神的公平。希腊文的翻译是这样。那这个义是什么？神是不能容许有罪的，神容不下罪的啊。所以这里讲到神的义要在福音上面显出来，怎么显出来？他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他的义是什么？是我们人只要信谁？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主宰。这个信是一个开始，不是靠行为的，不是靠行为，是靠单纯的一个相信。可是这相信不是一次哦，他说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什么意思？这个地方解经就比较难一点。 我把下面这段经文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我们信心不是第一次信了就结，信了耶稣就结束了，我们信心是一直持续的，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这个信心是 constantly 一直都在，一直都存在。这信心是始于谁？开始于谁？开始于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终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今天如果还活着，耶稣第二次再来，我是不是就看到耶稣基督了？我信心到那时候就结束了，因为他是我的神，他已经来完成最后的救恩。十字架救恩只是一个开始，而是一个很大很重要一部分，可是神的救恩还有一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很重要，所以才会有盼望嘛，对不对？你会盼望有一天我已经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知道耶稣在那里等我，我要回到我父那里去，这是我的盼望。虽然说我肉体衰微，有一天我要离开，我最后的信心也结束在我知道我要去见我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信心是从开始到末了，这个信心不是我十年前信了就够了，这信心是不断的操练，从一个小信心慢慢慢慢越长越成熟。所以本于信以至于信，没有说我今天信了我已经得救了，哈利路亚我永生了啊，明天我就回到我老我，那这个不是信。因为在罗马书后面成圣部分有讲得很清楚，讲到怎么样面对肉体，怎么样面对圣灵，这个我们慢慢再来看。好，那我们要进到今天的主题，已经还有十分钟，好不好？我把它解释。好，那这个主题长话短说讲，就是开始保罗要讲到罪了。那你们看这里一开始讲，原来其实这个是因为的，这个字是因为，你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把这些连接词看得很清楚，好不好？因为它这个有一些关系在的。所以一开始第十八节一开始说，因为其实就是要解释十六、十七节，尤其在解释十七节，他后面就好多因为啊。你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义人因信得生啊？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为什么这样？他开始解释了啊。第一个解释，因为什么？因为人有什么？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来。哎，没事，怎么神要愤怒呢？他开始解释了。为什么神会有愤怒？因为什么？有一切不虔不义的人。什么叫不虔不义？不虔是对神不虔，不义是我对人不义。所以我们的罪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不认神。接下来因为不认神，我们就欺骗小品啊，就是咒诅他啊，说他见他都不认真啊，这就是不虔不义，知道吧？对不起，小品啊，你会看到他在笑。好，这可是有个字很重要哈。那对那些行不义阻挡，英文叫阻，我们的翻译叫阻挡，英文其实原文是压抑的意思哈。这个大，这两个字大家要把搞清楚。你今天如果听完这个道，这两个字最起码记住好不好？中文翻成阻挡，阻挡意思是顾名思义，阻挡是外面有人来冲过来，我要挡，对不对？压抑什么意思？会从心里面上来，我心里面上来，我把它压下去，我心里面上来把它压下去。那阻挡是外来的啊，我如果，所以原文是 suppressed， 压抑真理的人。所以这里接下19节就讲了，神的真理有没有在人的心里面？是有的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神已经看给他们显明，借着什么显明？借着所造之物，神创造天地，借着所造之物，神的永能跟神性已经明明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良心，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偶然的，所以是没有办法推诿。可是我们常常就把它压下去了。这边讲到罪的原因是什么？把就是不认啊，不认这位神，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真理啊。所以接下来他就又开始因为了，继续因为啊。他说因为他怎么样？虽然知道神，却不，我把它先 highlight 起来。然后呢，结果他们就变成什么？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变得昏暗啊！本来就自以为很聪明，反而成了愚拙哈。我觉得我们学科学都自己觉得很聪明，对不对？哎，我不要开玩笑啊！我一个 PhD， 我上个 Master， 我博士，我机械博士，我神学硕士，我 MBA， 我还有一个机械硕士，好像。可是你看我没有比较聪明，也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研究的人只是发现神所创造里面的一个现象，把它用数学公式把它表达出来而已。我们能不能把那个现象改变？不行嘛。牛顿要不是苹果掉在他头上，他也不会发现牛顿力学定律，对不对？所以他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我只是坐在那天坐在苹果树下，不是我而已嘛，对不对？是嘛？因为这个掉下来这个定律是神所创造的，只不过他掉下来他就想说，嗯，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他就写个 F 等于 MA， 哈，你说我学力学你就知道了哈，这是力学的最原始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研究都是研究神原来的创造，只是把它拿来把它给弄我们能够懂的，然后能够应用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很聪明了，有没有啊？其实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有些人就用不能朽，把神不能朽坏的形象用可以朽坏的来代替，就拜那些看得到的东西啊，像我们在台湾啊，拜有拜石头，有拜树的，啊，有拜树，有拜狗的，啊，台湾有一个十八王公庙是拜狗的啊，是拜狗的，这很好玩。那我们民间宗教信仰拜拜是什么概念呢？你们以前都拜过的话，或者你看你父母拜，我爸妈，我妈妈以前拜拜的，哎，你看他拜就是去，对不对？到一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庙，他就拜拜拜啊，我求求求，哎，有效哎。他我拜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哎，对不对？那我就再去了，我就多买一些香火，就一直去拜。哎，拜不灵，结果怎么办？换一个地方拜嘛，不是吗？不是都这样嘛？那到底这神是你的还是真的有神？我们会创造一个神是听我话的人，听我话的就是神了嘛，对不对？神能够听你话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听神的话。这重点在这里，对不对？神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操纵怎么样的。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们生病，我们求神圣医治我们是没有错，可是他的医治，他的神迹无非是让我们要知道他是这一位掌管宇宙的神。重点是你要去认识这一位真神，而不是只去认识这个奇迹所带给你的好处。因为在怎样的奇迹，拉撒路最后也是死掉了，对不对？耶稣不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有一天会面对，如果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都要面对那一刻。这就是我们要知道他是教圣经教我们的真理的啊。好，这里讲到虽然知道神却不，然后神就任凭他们了。当我们看到任凭两个字的时候，有时候心里很不舒服的。不是我的错耶，你怎么可以任凭我，有没有？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啊？都是神，好像神比较不对啊，他怎么可以，他为什么不管我啊？为什么不管我？是因为你太坏了，管不动了嘛，所以神就任凭。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如果神不管你，你本来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任凭。可是今天神没有任凭之前，神是管你的，神是爱你，神一直都爱你，哪怕他任凭我们做这么多污秽的事，他还是最后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让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可他就看到我们罪的情况，就会有这种情况。旧约里面也有任凭嘛，对不对？我们知道那时候犹太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不让他们出去，神就任凭，就让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就死了，用十个灾难，最后一个灾难是什么？把他的儿子给杀了，把埃及的所有长子，他最后还是屈服了。可是他真的屈服了吗？他也没有嘛，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任凭哈，在这里有好几次有三个任凭出现。第一个任凭是讲到心理情欲行污秽的事，有哪些不会？然后呢去敬拜一些受造之物，敬拜一些偶像。第二个任凭是让我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然后讲到女人把顺性用处变为逆性用处。神创造人的肉体是美的， 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所有情欲都是不对的。神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是有给我们，只要你用在对的地方，神原来的创造，我们人用在对的地方，性的关系用在哪里？夫妻在婚姻里面，婚姻之外可能就会出问题了。所以这些东西这里就告诉我，这里当然是特别讲到同性恋哈，男人也是一样，最后会有什么？会有报应，这是神说的啊。第二章就开始讲到神的审判哈，所以会有报应。接下来有没有看到刚刚讲到故意不认识神啊？刚刚是虽然知道神却不啊，现在故意不认识神一样的道理，然后神就任凭他们一堆，这些我就不一一的去念给大家听，你们看了一下然后告诉我，如果你这里面都没有发现以前有的话，你来找我啊，结束又来找我，我为你祷告啊啊，我发现我好多都是我有的哈。然后呢，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故意不认识神，我们虽然知道神会判定做这样的人是会死的，神是有 consequence， 做这些事情是有 consequence， 以神的意来看，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都要面临审判，所以都是当时的。更糟糕的是最后一节他说什么，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可以理解的嘛？我如果把我的前面讲的，如果我把我放纵我的情欲，我把我的顺性用在逆性的方面来用的话，我不是只有我做，我还有一个 partner， 我就是回到下面这一句，我不但自己去行，我还喜欢别人跟我一起行。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很难，其实有时候听人会很扎心啊。而神的道如果听起来很舒服，很不扎心的话，可能要想一想啊，是不是这些罪可能我都没有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神有时候也借这些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在看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这段不是在讲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一样在罪里面。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会犯罪。不过我们对罪会有感觉，我们也不会在一个罪里面持续一直在同样的罪里面。如果你一直在同样的罪里面，你要好好回到神的面前，你要跟神悔改。讲完了，好，回到大纲哈，我预告一下因信称义哈，这个在第三章里面有讲到。因信称义先透露一点点，第一段因信称义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是指犹太人哈。那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在前面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讲，这律法和先知为证哈，这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边没有分别就指不在你在律法以内或在律法以外是没有差别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又白白称义。这里白白称义一直告诉我们说，不好行为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回应，只要能够心里相信，而且这个信是本于信至于信，这个信不是我得到一个永生就结束了。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是已经被称为义，是我们还没有成义，我们只有等到我们见耶稣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完成，就会变 完全的义人。我们在地上的成圣的道路是会跌跌撞撞，可是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教导，你不要心里刚硬，最后就神就任凭。我相信那个也不是神的给我们的应许，是给我们的警告，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讲到罪，今天所讲的是罪，又讲到人需要福音，没有一个人可以豁免，不管你是基督，你是犹太人，或是你外邦人， 这个福音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只要凭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把你的生命完完全全交给他，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过一成圣的生活，你就是一个真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是神最早创造人的心意，是要把好的，把所有的祝福给人。为什么基督徒会活得比较喜乐呢？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人过一个有福的生活，有福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现在最终的时候，当下可能有一时的快乐，可是他所带给你的后果是很大的。可是如果我们活在神的真理当中，其实对我们一生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着罗马书让我们看到罪，主，你怎么样因为人的罪不认你，而且顺从自己的情欲，所以我们明明知道主你是那位神，但是我们却不认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大部分都是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当中也有还在慕道的，我们就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主你的圣灵能够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你也知道谁是所你所预定你要拣选的，就求主你能够带领我每一位，也带领我们慕道朋友，在你里面能够得到你圣灵的光照，所以基督徒我们每天也能够行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或许我们或时或有时候会跌倒，但就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求主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你，我们将以上的时间恭敬的来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